哦，好的，我们来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停止分享。我们来祷告啊。那个，感谢赞美主，主啊，今天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攻读你的话语。主啊，就把你的话语和你的时间和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给我们今日的灵粮。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请读经的姐妹。
约华，
罗马书11章。以色列的渔民，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说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鸡坎，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好的，谢谢薛华姊妹这么美好的诵读啊，下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经节。那我们知道，《罗马书》第9章和到第11章是讲那个拣选哈，这个是最容易起纷争的一段经文，是保罗在这里说明了他拣选的那个神拣选的那个拣选的怎么说呢？标准，或者是不一定用词准哈。所以就是那我们今天昨天有讲到了 以色列人哈，就是他们拒绝神，就是神整天伸手去招呼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哈，然后就是表明了就是神。其实早已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会背逆他哈，而且不止一次哈，一次又一次的背离神。所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那就是那这样按照那个保罗这个他的整个经文都是有那个推理非常深的那个逻辑的关系哈。如果按上一章那样的，会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就是以色列已经被神弃绝了哈。那我们今天就来到11章就是来看看保罗就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哈。以色列人有没有被神完全的弃绝？所以到了到了第1节和第2节，他就马上说出这样一段话哈，就是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推论，就进入到下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岔路口哈，会不会进入到这个逻辑关系进入到这样的推理，就是说以色列人已经被神弃绝了，那神要拣选外邦人，但是那个保罗的回答就是断乎没有。为什么断乎没有呢？他以自己为例子哈。他说自己是以色列人，是便雅悯的支派啊。那个，我们非常感谢在这一段经文中，就是表明了这个，保罗的身份，他的宗族哈，便雅悯支派。我们刚从旧约出来，我们也知道便雅悯是一个很小的支派，他们曾经悖逆过神，那真的是在这样的小支派，后来这个支派又跟随犹大支派在南国哈，后来这个便雅悯支派真的悔改了，被神祝福。那到新约又出了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神的使者哈，所以这个小支派因为悔改就受神的祝福。那这一句话就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个就是。预先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预先谁被会被接受神的救恩，谁会被拣选，那谁会被弃绝哈？所以这就是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预先知道这一切，所以他就预定了一切的计划。所以神从来不会是说啊，这么人这样的背弃。悖逆不听我的话，那他的计划就完成不了，所以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断乎不可哈，在这里有，就是希腊文我也不会念，就是这里的在罗马书翻译，有几处就是这里是说的断乎没有哈，但原文都是一个意思，就是绝对不是，绝非如此，就是非常的。肯定的否定，所以我这里贴了一下这个罗马书有10次断乎不可哈，然后那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是真的想要查考它之间的逻辑关系，能够更加帮助你去理解罗马书哈，就是罗马书会最后就只把你领入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就是我们因靠信才能得神拣选，蒙神祝福。那接下来就是3和4节，这里他又他刚刚1到2节举了自己的例子哈，那3到4节呢就继续以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为例哈，以利亚他被那个应该是被亚哈王和那个耶洗别追赶哈，所以他以为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非常的悲观和失望，但是神告诉他。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哈。这就是神告诉他，你不是孤单的，你还有，我为自己的缘故还有7000人，只是你不知道哈。这个英文就是remnant，所以即使多数人悖逆，神仍有忠心的人，神仍为为自己的缘故，哈，保留这样的渔民。那第5节、第6节是，保罗这样一个推论，就是如今也是这样，就是他靠着自己的例子和那个旧约的例子，哈，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在旧约，但是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就是说如今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来，那就是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被那个被神弃绝哈，还有存留的按照神的恩典存留的余数。那这个他继续解释，那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就是说这些人能够存留下来，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神的恩典。神的主动和神的保护，就像那个以利亚，他出逃哈、啊，他逃， 如果没有神的保护，他逃与不逃，那一样都可以落在那个亚哈王的手下，一样被杀。但是神就额外保护他，他就可以安然无恙。而且在他出逃的行程上，他都忘记了去祷告、去寻求神，甚至说不想见神哈。那第七节、第八节就是这样，引用了那个大卫的，不是这以赛亚的书29章第10节的话哈，就有，就是说第七节说，就是以色列人所求的，那这个他所求的是指律法的义，或者是自己的义，那凭着自己的义，他是求不，得不着的。所以唯有蒙拣选的，这个蒙拣选的是就指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得着，然后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这个顽梗不化就是 war hardened，就是跟法老的心被刚硬是一样的表述。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法老被神拒绝啊，是因为法老一次又一次的抗拒神的旨意，他明明知道去抗拒神，所以神就拒绝他，任凭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神也任凭以色列这些人，他们顽梗不化，拒绝并抵挡神，哈，抗拒神，所以神就神也转眼不看顾他们。那第九节、第十节，就是大卫引自诗篇。69章22节到23节，就是预言那个拒绝弥赛亚者的下场哈。这同样一块石头，那个在所依靠的人身上，他就成为那个救恩；在不信的人身上就成为绊脚石。所以神这是一块耶稣基督这块石头，真是一个奇妙的石头哈。好的，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问题。我今天早上又有修改，抱歉。那个第一个问题哈，就是神的余数拣选哈，结合第九章，第九章也有提到几处余民、余数还有余种，大家怎样理解这个余数哈？余数，那这个余数呢，就是肯定就是少数的人，而且很有可能是。极少数的人，和神的恩典有什么关系？这大家看看第五节哈，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凭着恩典，神才拣选了这些人。大家可以继续探讨一下哈，神的拣选，而且这个余数哈，其实我们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能够被拣选来到教会的已经是很少数，那个能来到教会的最后被拣选的，可能还是不会是全体，所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筛选。那第二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未被拣选的大多数人拒绝了神，还是神拒绝了人？然后拒绝拣选和预知恩典有什么关系？哈，这个。挺大的问题，但是大家能讨论到什么程度就讨论什么程度，我们不需要争论，求同存异啊。好的，谢谢，把时间交给周弟兄。
非常感谢爱丽丝的分享。我们大家一起带着这个问题，进到小组讨论嘛，主要看这个余数。其实我们现在教会就像爱丽丝说的，也是一个余数了。我们大家进入小组分享。好，欢迎大家回来。刚才我们小组今天爱丽丝提的问题都很好，所以我们小组讨论都还没讨论完。大家讨论都很激烈，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余数，实际上我这个余数对这个一个社会非常重要。这个以利亚以前也是认为这个全以色列都拒绝神，就剩他一个人，但耶和华告诉他：“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就刚才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在国内的。他也讲，现在中国这个， 整体风气这个败坏，其实包括中国，包括美国现在也一样，就是即使全国败坏，他仍然会有一群人被他恩典保守，不像这个偶像妥协。所以，就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能坚持，不是靠自己的忠诚，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也是不是靠自己的忠心，而是靠神拣选的与恩典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也是像榆树一样，是要在，是神在世上见证神的真理、恩典与公义的一个群体。好，我们今天从第二组开始分享吧。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到这个榆树、渔民这个概念，磊磊弟兄他就说这个门是窄的，这个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神是其实是预知哪一些人会得救的，哪一些人是他的渔民，但是呢，神就是我今天啊，耶稣啊，把所有的恩典都向全人类啊，就是他愿意万人都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但是呢。只有在他生命册上的那个是少的那个余数，那个人，包括旧约时代也是一样，才会接受他的恩典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然后我刚才因为既然周弟兄提到中国，其实我有一点感想，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或者是阿拉伯国家这些集权的国家对基督教是非常不友好的，但是呢。相比美国、欧洲、加拿大这些国家，你们有一个优势，啊，我要鼓励国内弟兄姊妹，你们的那些敌对的势力是杀你们身体的，不是杀你们灵魂的，而欧美这些国家却遇到的敌对势力是看不见的，是既杀身体又杀灵魂的，我们就很容易基督徒会踩在那个陷阱里面，而国内呢？他是在逼迫之下，但是你不容易踩到那个陷阱。你可能肉体会屈服，但是你的头脑不容易踩进去啊。然后我再讲第二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古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叫《扁鹊见蔡桓公》啊。这个没有读过，我用大白话给你们讲一下这个简单的故事。就是中国有个名医叫扁鹊，他去见那个齐国的王蔡桓公。啊，他看了一下，就对王说：“你有病在皮肤的表层，不赶紧治会加深。”然后蔡桓公就说：“我没有病。”然后扁鹊走了以后，蔡桓公就对人说：“说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看病，好显示自己有本事。”就过了10天呢，扁鹊又来就说：“王啊，你的病已经深入到肌肉，不治会更严重。”王说：“我没病，不理他。”然后又过了10天，扁鹊又来说：“你的病已经到了肠胃。”王还是不理。再过了10天，扁鹊一来见到了蔡桓公，远远看见就掉头就跑了。蔡桓公就派人去问原因，扁鹊说：“啊，王的病呢，原来在皮肤啊，用热敷就可以治了。然后后来呢，在肌肉可以用针灸治，然后到了肠胃呢，可以吃药治，啊，最后到了骨髓了，那只有老天管着他了，我可治不好了。那我治不好，我还不跑呀？所以说，这个5天以后呢，这个蔡桓公啊，他就。”病发就骨髓疼痛，全身就疼痛就死亡了。然后这个时候扁鹊早就跑了，你知道。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神呢、啊、有一点类似啊，不完全相似啊，有点类似于这个名医扁鹊，他是知道我们有病的，他预知，他全知啊。然后呢，他也愿意给这个王治病，而且他呢肯定是免费给王治的嘛，啊。但是呢，我们就像那个刚硬、顽梗不化的王。就觉得很骄傲，我不需要医生，我不需要治。然后神3番2次的派那个先知，就想告诉他啊，你的病在这里，你的病在那里，不要，我不要。最后你拒绝这个恩典的结果就是死。那他作为医生，他知不知道这个结果？你不治就会死。他是医生，他知道的。啊，王不知道呀，是吧？所以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听神的话，神3番2次的管教或者派先知来告诉我们，那顽梗的人不听神的话，就会师母就说就会变成我们的绊脚石。那对于听的人，他第一次听了，第二次听，第三次听，一治呢就好了嘛。所以对于听神的话的人啊，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他就是 cornerstone。 所以说，听上帝的话啊，这个是多么重要！顺服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神最喜悦的一个品质。所以，神最厌恶像王那样骄傲的人。所以说，你要是顺服，神会越来越祝福你，越来越祝福你。那不信的人，那最后你的结局就是灭亡，而且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个结局。扁鹊本来要给你治的，你不要，你自己选择这结局，那还有什么好说呢？神是预知啊，神也赐给你恩典了，你自己不接受。那你自己选择这个结局，师母，请你来补充。
嗯，非常感谢陈杰姊妹的分享。刚才我们魏峰弟兄也讲到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双向性的选择，就神给你恩典，你如果自己不要的话，也就是走向败坏。所以，我们即使在这个环境很败坏的时候，信仰很冷淡的时候，这个神仍然是保留了一些余数，就是包括你我像这样子的，都是一个余数。然后我们的教会也是像一个榆树，在这个黑暗时代中一盏明灯吧，就这样。好，我们来听听第三组的分享。
好，我代表第三组试着分享啊。今天的问题也很好，也比较难以真正说得清楚哈。我们在理解榆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四个方面的思考哈。一个就是呢，从历史上来看哈，亚伯兰被最后一次一次磨难以后，神给他起名叫亚伯拉罕哈。实际上这就是一次拣选，而且是一对一的，也是你要是说渔民那么多的人，为什么只拣选亚伯兰变成阿伯拉罕哈？还有像挪亚，挪亚当时神让挪亚造方舟，周围有这么多的人看见要嘲笑他、戏笑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下雨，从来没有发过洪水，你在这造船，真是杞人忧天。这也是一次拣选哈，这都是从历史上告诉我们，实际上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也是马太福音22:14告诉我们的。然后呢，现今呢，就像葛培理每次讲到哈，他呼召，他一讲到都是几万人去听，然后呼召也有很多人举手，但是真正心里面相信、口里面宣称的，实际上，按照统计也。这个数据只是供参考哈，15%的人都不到哈，所以呢，这也是愚民啊。虽然好多人以为自己举了手就可以得救，这实际上也是愚民。那对我们来说呢，也就是教会不看人数多少哈，是要看质量。什么是质量？就是看这些教会的这些成员的心是否真正的和主站在一边哈，而教会的人多人少都是神的旨意哈，所以我们就尽心尽力的去做神所给我们的使命。然后呢，第三个呢也是个体会哈，从刚才爱丽丝姐妹说了10个在不同章节里面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这都是神是守约的哈，他不是违约的神。他说他要救谁？他选以色列民，他就是这是他的约哈。那在约里面，如果人的心刚硬，和悖逆，那这就不客气了哈。就是说不选就是不选，所以呢，愚民只有那些敬虔于神、我心坚定的人哈，这些。就是渔民，而这些渔民是真正的神的选民，所以呢，也是刚才周弟兄说，在败坏的世界，我们仍要坚守我们的信，我们是渔民，所以我们要坚定哈。那神的计划是要靠人的回应哈，那多少人回应？渔民在回应哈，这渔民也是神旨意中的，所以我们要去体贴神的旨意，行出神。给我们生命的旨意哈，那第四个呢，也就是罗马书13:13-14，如果我们作为渔民如何行事？而且呢，实际上也是回应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实际上在圣经上没有说过这个话，而圣经说的话，我们要去在神的话里面去寻求指引哈，就是罗马书13:13-14，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 也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对我们都是警醒哈。如果我们还我们举举我们还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有了永生的这个门票了，而我们呢却还活在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心不向主，这我们就不是那些神所拣选的渔民哈。这都是教导我们要如何行事为人。那第二个思考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更难一些了哈，所以我们试着理解一下，就是说神的救恩，神是人弃绝了神，还是神弃绝了人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那我们从这个第八章就告诉我们的这预知、预定、蒙召、称义和得荣耀，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神的主权哈，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施恩给谁就是施恩给谁，而且呢，他也在后面11章17节会说，这个野橄榄接在这个枝，野橄榄枝接在树上哈，这都是神的主权。那我们所能够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就是真的要主动的回应哈，而不是神一次又一次的敲门，我们心硬悖逆。那人若不悔改，神会任凭的。那我们真正得救还是没有得救，神会评判。而且呢，我们也回想耶稣基督5000两给三个仆人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的这个，实际上呢，这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就把银子埋在土里，然后呢，耶稣说，就是说以后他会被扔在外面，让他哀伤切齿。这个神会怎么样来审判？我们只能一切交给神，而我们自己能做的就是回应。没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好，谢谢第三组雷霆的分享总结。所以，这个神的预知是出于爱，拣选是彰显了恩典。所以，人的弃绝呢，就会招致这个刚硬；但神的怜悯呢，仍在持续。在9章16节，我们前面学的就是保罗就是说，这样看来，不在乎那定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施怜悯的神。好，我们来看听听第四组的分享。
好的，我来代表第四组来分享。那第一个问题，我其实是不敢确定提出来这个问题，所以改了，后来又改。然后就是这个余数拣选，但是很阿门，我们小组姐妹也有同样的观点。刚才听大家分享，也有同样的看见哈，就是神一次又一次的筛选哈，从旧约到新约，那个能够。被拣选的真是少数，这个就是，我们凭什么来到神面前？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好像那么多人都没有被拣选到，那被拣选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们没被拣选？其实又简单又难，难是从那个道理上，简单是从行为上。就是信心的法则，你要凭行为，你就得不到，你就不能来到神面前。你凭着信心就是被神拣选。那这个，然后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小组那个小萍姐妹，非常感恩今天也来到我们小组，她就分享。那如果在现今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时代很黑暗哈。可是我觉得你要是比起写罗马书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不如他们那个所受的那个压迫和黑暗大哈。所以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保罗写出这个书信，满怀信心和盼望。那我们当今看到这些黑暗，我们一定会很忧伤哈。就是看到那个国内那个被逼迫哈，看到那个西安教会的人被抓起来，就是然后就是觉得这时候我们就想，哎，神你在哪里哈？为什么不去解救他们？但是。神自有神的安排哈，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但是那些我就看到那个他们唱的那歌就叫《天父的慈爱力量》哈，就是西安教会唱的，就是他们是带着信心唱的，那个 在巨大的黑暗下、逼迫下，如此的平静，如此的赞美神，我就觉得，你看那歌，你看他们的表情，就觉得他们是活出来神的美善力量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可以面对黑暗，面对逼迫，表现出了那种温柔忍耐，和那个持续的力量，都能看得出来。所以，不要觉得孤独，那个神给我们也留下了很多同伴，属灵的同伴。然后我也非常的，就是觉得羡慕那些国内的信仰基督徒他们不论是在我们平台上还是国内的那个基督徒，他们在真道上站立得住而且他们热心寻求主，真的是我们在这个和平环境下。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我是比不上的，所以也为他们的生命我们感谢神。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未被拣选的这个大多数就是到底是谁拣选谁谁抛弃谁？刚才大家分享的都特别好，那这个就是神的主动拣选是肯定的。那这个拣选这个选择，其实刚才第几组我忘了，就是提到双向选择我觉得那个神不是说我选择你，你就是我的人，就像娶那个娶太太我爱你，你就是我的太太。那神很尊重我们，就是说你愿意做我的太太，我才可以所以这爱是相互的。就是，所以我们的个人意愿和这个拣选之间是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个就是，就像我们怀孕了怀孕一个人不能怀孕就是要两个人，那神呢就是主动来追求我们，他把那个救恩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信心，救恩恩典和这信心要结合，然后才会生出来新的生命来我们才会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是外部的原因和我们内部的原因一定是要结合起来，所以这就是恩典与信我们的抗拒，用抗拒来面对恩典，来面对神的救赎的话，那一定进不了神的国度。然后那个。这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神这个信心就是是持续的是这也是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背诵经文我还是不熟悉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并因信得生这几句经文就是从 beginning 从开始到至终。这个信是把我们包裹起来，伴随着我们不断成长。因信得生，就是这个信心又托住我们生活过每一天，就是从始至终，这个信心要伴随着我们。所以，这个你的信心，到最后如果不持续的话，那就像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被从那个神的枝子上被砍下去，就是无花果树不结果子，这个是很惨痛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这个恩典中持续活出来我们这个信心的模样和生命来。好的，交给周弟兄。
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个教会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也是像这个榆树一样。其实，美国也一样。美国虽然是以基督教立教的国家，这个教会数量越来越少。当这个教会从这个榆树，从这个极少数到大多数，成为大多数的时候，这个国家其实就有希望。好，我们来听听第一组的分享。
好，我代表第一组来分享，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我在想，就是这个榆树，就是当时那个前面讲，就是前面那个罗马书讲，以色列民多如海沙，但是他要成柳榆树。那么这章里边呢，就是讲神未都弃以色列人， 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就是神为什么没弃绝以色列百姓呢？这里也包括我们啊。那么，因为神是那个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族类，是他们的产业，所以神给他们立过约，说神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他。跟大卫之约讲，只要你们遵守律法诫命，我的国就是你们的国就能够传万代。神一定是就是以像耶稣基督也是从大卫这个支派出来，所以他一定会成柳榆树。我从这里读几卷经文啊，诗篇94至14节，因为耶和华并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这里就是说明神是不会离弃以色列人，会存留余数。在撒母耳记上12章至22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就是以色列民，神是拣选出的，神一定会留有余数。神那个，那么这个。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就是前面讲神预先所知道，就是他神拣选的预先所知道，在神预先所预定，在我们呼召，在我们呼召，在我们得救。那么神预先知道，其实是他预先知道这些百姓悖逆不悖逆，顽梗不顽梗，软弱不软弱，神其实是知道的。但是我们人。他预先定的，就是神的计划里面，就是要人要呼召。刚才周弟兄讲要相向的，我们人也要响应神的呼召，那么神才会，我们才能得救，就是啊。那么这里的得救就是这里的得救，我们不是讲一次性就永远性，我们的得救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因为凭着信心。还有当然凭行为是不能得救，但是有信心以后，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有他的新生命，要有行为，就是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因信以后，我们要活出他的新生命。就是我今天听了那个陈姐那个发的群里那个就是寇少海牧师讲，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是有一个倾向哦，我很热心，我到教会服侍，我要奉献，但是他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自己的生命没有改变，这个是神是不喜悦的。就这里也讲弃绝，他拣选了，后来就是他们玩梗的。顽梗悖逆的他弃顽梗悖逆的他弃取了他们。其实刚才大家都讨论过，就是神其实给你很多很多的机会，他不会马上就弃取了，而是管教，希望他们一次次悔改。但是顽梗不化了，变成像法老一样刚硬，那么神就是会任凭他们，会允许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掉在网罗里，掉在鸡蛋里，就是那个成为绊脚石，最后是灭亡，就是体贴肉体，体着罪的，最后就是灭亡。所以神是不会弃绝人的，就是人就是犯了罪，那个不悔改。好，我就讲到这里吧。
好，谢谢雪莹姊妹的分享。所以，我们在这个真理被吸食、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就愿我们成为这个恩典的榆树，在这个信仰上保持这个纯正，也不要依靠这个外表的热心，而是要以真心的，从内心的爱主、服侍主。好，我们大家一起把今天的，一起还是被主导文吧。然后，最后请爱丽丝给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
我
的
们在
父，
天上的父，
天上的父，
愿你的真理
都
随
彰显
在地上，
愿你的
国
国
降
临，
国降临
在地上，
愿
你的
地上
如
如
在地
如
上，
天上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
用的
饮
食
赐给我们，我们
给我们
的
债，
我们
的
债，
应该我们
的
债，
遇见你的
是
我
们的
国度，
国
度，
国
度，
权
柄，
荣
耀，
传扬，
愿
你到永
远。直到
阿
永远，
门，
阿门。
阿门。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又赐下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我们这一群蒙福的人，主啊，你给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有蒙福的确据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圣灵的印seal 封上，我们全然都能够跟你们走这个，跟神走这个属灵的天路，我们都每个人都能够成长，将来我们在天上有那样美好的盼望。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恩典和旨意中。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再见。
好，大家明天
再
见。
主。